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0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六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真稿启示，神韵震撼格林斯伯勒市，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一组案例，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9月4日至10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时间。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第六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真稿启示，明慧编辑部主办的第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修炼心得交流大会定于2009年9月9日开始真稿，10月10日截止，10月初左右开始在明慧网发表。希望来稿围绕自己在做好三件事的实修中，就如何通过学法明白大局和自己的历史责任，如何向内找，如何在法理中提高心性，如何扎扎实实的救人，如何在集体环境中比学比修，如何从为私为我走向无私无我，如何帮助掉队的同修，如何协调配合整体提高等，与全体大陆大法弟子交流心得体会。我们在世间助施正法，救度众生，同时圆满自己的这段时间极为珍贵，请广大大陆同修积极参与，以修炼人清净的内境写出更多实在准确干净不带有人情的文章，成熟证实法，找出不足，共同精进。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发送稿件时，继续严肃对待修炼环境和讲真相环境的安全问题，以遍地开花的形式写稿、打字、投稿，不集中主稿，以免引起了做事心、证实自我等常人心而造成损失。写修炼体会和克服投稿中的困难的过程，也是我们的修炼过程。投稿注意事项：一、来稿请注明省份、自治区或直辖市名，以便编辑部了解情况。二、法会交流稿件是以大法弟子为读者的修炼切磋文章，不是揭露迫害的报道，所以不需要详细的地名和人名及具体迫害细节。为了大陆同修的安全，可以使用化名并注明是化名。投稿方式：有办法解决文件安全传递问题的同修，请在投稿中注明法会投稿字样，以方便编辑部分拣邮件。一、通过电子邮件投稿，请使用法会专用信箱法会 @minhui.org。 二、请注意使用明慧网上的网页投稿时，请在邮件正文中写明你的地区、姓名和电子信箱，以便编辑部和你联系。三、 如果用传真投稿，请在拨通国际长途号码后拨以下明慧传真号码：一、美国20897966696，或者一、美国20897966711。传真稿注意字迹要清晰、工整、干净，字号大小适中，以便法会筹备组的同修准确识别。请注意，投稿截止日期为2009年10月10日，明慧编辑部，2009年9月8日。
神韵震撼格林斯伯勒时，美国神韵艺术团9月4日再度莅临北卡莱罗纳州格林斯伯勒市演出，吸引了当地官员、艺术界、银行界、商界以及华人等各界人士前来观看。这台集文化、历史和艺术于一体的中国歌舞晚会令现场观众着迷，他们对每个节目都报以潮水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格林斯伯勒市市长伊夫·约翰逊说，自从2007年神韵来演出，我就和神韵连在一起了。服装、色彩、故事、舞蹈、音乐，整台演出在我心底产生共鸣，所以我特别喜欢。约翰逊在演出后给神韵艺术团颁奖的时候说，我想告诉格林斯伯勒市市民，如果你错过这场演出，你就错过了一场享受。有38年艺术教学背景的北卡州众议员艾尔玛·亚当斯表示，神韵演出中舞台和天幕背景的切换精确而快速，令我感到惊叹。我是有视觉艺术背景的，我知道这有多么不容易。知名长笛音乐家凯斯林·勒格兰在坎贝尔大学教授音乐，观看演出后他说，我非常喜欢这场演出，舞蹈和歌唱非常有表现力，配上动听的原创音乐，真是非常感人。演出充满了能量，使人感到能量透过舞蹈演员和音乐家们的演出，非常有力地传达给了观众。我特别喜欢筷子舞，那么有韵律，我觉得演出非常精确到位。我也非常喜欢迎春花开，非常美丽的色彩，舞蹈用手绢表现迎春花，非常迷人。北卡莱罗纳大学的艺术学院高级总监布林娜·哈里斯女士观看演出后说，这场演出太美了，节目使我最受启发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表现出的那种对人的慈悲宽容。演出提醒我们，让我们重新记起那我们本相信却已经被丢失了的珍贵的传统文化。林·梅克西在北卡莱罗纳大学艺术学院担任音乐主任，教授芭蕾与现代舞音乐。当晚，他与朋友一起观赏神韵演出后说，作为舞蹈系学生的音乐老师，我知道成为一个专业舞蹈演员所需有的天分与努力。这些年轻的舞蹈演员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他们的动作非常的精确，编舞编得太好了。当烟雾升起时，舞蹈演员就好像在舞台上漂浮一样。整个演出的服饰、灯光、天幕与所有杰出的努力都非常完美，所以今天的演出是一场完美的组织与精心的设计。梅克西还说，神韵演出给他教授学生的灵感。杰克·林德利先生是北卡柏林顿市工业化纸张产品公司的主席，他们对演出的完美性感到震撼。林德利先生并表示，从演出中看到了中国文化、艺术、信仰的融合。我非常喜欢大堂鼓励，其实很难挑选哪个节目最好，我深深为演出的完美性所震撼。我要告诉中国人，我们社区的人们也非常感激能够有机会欣赏和了解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亚特兰大的电影制片人乔·乔尔斯与女朋友观看演出后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中华文化演出，演出绝对的精彩，服装色彩非常绚丽，节目富有文化内涵，天幕设计非常有创造性。乔说， 这个演出最独特的是，每个节目都在展现背后的故事。虽然克里斯波女士因为美国先生的缘故有一个听起来很洋气的姓氏，但她是一名典型的华裔女性。今晚她和女儿、母亲一起前来观看在北卡格林斯伯勒市的神韵演出，被精彩的节目深深打动。事实上，节目真是太美了。她的母亲袁女士也有同感，节目很好，很多中国文化历史在里面。她说，以前有读过这些故事的书，现在看到了感到特别亲切，可以看出演员训练得很好。他表示，神韵演员把中国文化表演得这么好，自己作为华人感到很自豪。女儿克里斯波女士表示，事实上她喜欢今晚所有的节目，但令她印象尤其深刻的是蒙古族的筷子舞。男舞蹈演员动作强度大，节奏快，个个都充满活力，让他大开眼界。百福利普渡是北卡历史上第一位女州长，她对神韵到北卡演出非常高兴，并代表北卡莱罗纳州的人民欢迎神韵艺术团。她在贺信中说，能欢迎神韵艺术团到北卡莱罗纳州演出是我莫大的荣幸。周武清伊兰马歇尔向北卡法伦大法学会颁发了褒奖。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揭露中共邪恶，唤醒正义良知，请听一组报道。9月5日，德国西部名城科隆和周边的法轮功学员在科隆大教堂前拉起声援退出中共的横幅和法轮功真相横幅，向游客讲述法轮功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并声援中国6000万勇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游客了解中共活塞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后非常震惊，一名女作家表示，这种事情太可怕了，无法想象它会发生。他们不断地询问，他们能够为制止迫害做些什么，并在制止中共活体灾区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簿上签字。
据法轮功人权消息，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诺瓦克先生在8月5日接受英文大纪元时报的专访中表示，法轮功学员人数庞大，而中共迫害从未停止，反而加剧了。诺瓦克说，劳教所中关押的绝大多数都是法轮功学员，那实在太可怕了，因为他们全部没有经过任何审判，从未被起诉过。今年1月14日，诺瓦克提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七届会议一份特别报告，题目是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的特别报告。报告中说，在很多药物滥用的案例中，他们被关押和强制治疗并没有经过法律审核。例如，本特派专员访华时注意到，在中共的行政拘留中，他们经常采用强制药物治疗手段。
8月27日，国际大赦费城分部召开会议，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会上一致通过决议，立即致信安徽省委书记王金山，敦促中共立即从劳教所释放法轮功学员田中霞女士，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并取消劳动教养制度。50多岁的田中霞被关押在安徽省女子劳教所二大队，由于她拒绝转化，因此被转到严管组，吃饭、睡觉、入厕都有吸毒犯夹管。他每天被迫做十几个小时的奴工。
韩国政府七月两次秘密强行遣返三位申请难民的法轮功学员回中国的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近日，美国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发起国会议员联名致信韩国总统李明博，详细讲述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的情况，希望李明博政府关注在韩国申请难民身份的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困境，停止遣返。据悉，目前韩国政府已收到此信件。这封信由23位来自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共和两党议员联名签署。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陈享如，男，28岁，专业军人，在四川省宜宾南溪县红光厂工作。其母亲任朝霞修炼法轮功，今年1月23日被县610办公室和国保大队绑架，非法关押在宜宾市看守所。陈享如去找相关人员要人，中共恶徒们要抓他，他被迫离职，在南溪租房住。今年7月20日，陈享如被恶党人员劫持，被关在南溪县收容所。8月8日被迫害致死，详情待查。
8月19日，湖北省武汉市黄坡区610头目胡树志带领黄坡区国安人员、前川街道派出所公安，将大法弟子李菊华绑架到武汉市二道棚洗脑班秘密关押迫害，仅仅13天的时间，就把身体健康的李菊华迫害至生命垂危。
江苏省南京市大法弟子陈刚被非法关押在南京市白下区看守所1年半，身体被迫害至半身不遂。7月10日被冤判3年6个月。目前，仅有36岁的陈刚已全身瘫痪，生命垂危，仍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
河北唐海县公安局国保队的李富国、王民等人，在2008年6月绑架大法弟子李凤珍，随后劫持至唐山安康医院，强行注射不明药物，将李凤珍致残后推给家人。1年不到，恶警李富国、王民、孙敬森及唐海县法院的张凤志等人，在2009年8月又闯到李凤珍丈夫单位、李凤珍家骚扰，企图再次绑架李凤珍施迫害。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四川成都新津大法弟子刘学明7年冤狱即将于9月12日到期，请同修正念加持刘学明，清除邪恶干扰和迫害。刘学明和妻女居住在成都市新津县普兴镇祁龙村，以务农为生，一家三口都修炼法轮功，为人厚道。几年中，刘家被当地恶警抄家近10次，家中被洗劫一空，妻子和女儿流离失所。2002年9月，刘学明被新津公安局一科普兴派出所普兴镇协党政府人员再次绑架。03年6月5日，被新津县协党法院非法判刑7年，先被劫持在四川省自贡监狱3年，又转入乐山市木川县五马坪监狱。刘学明在狱中遭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身心折磨，监狱方为了逼迫刘学明转化放弃修炼，对他采取了各种形式的身体折磨和精神逼迫，高强度的体力劳动，长时间面壁罚站，手脚呈大字形捆绑在死刑床上等等。50多岁的刘学明被严重摧残，患上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2007年4月，木川县五马坪监狱通知家属将刘学明保外就医，但由于新津县政法委副书记王峰以刘学明思想没有转化为理由拒绝签字，刘学明一直被非法劫持于五马坪监狱至今。
河南省郑州市中共邪党专门用来迫害法轮功，设在郑州市西环路西侧晚晴山庄老年公寓院内的郑州市法治学校已经解体，其租用的楼房已经交还给老年公寓。据悉，被非法拘禁在这里、限制人身自由8年之久的法轮功学员全培军已被送回其工作单位，位于郑州市上街的中国长城铝业公司。曾被非法拘禁在洗脑班5年之久的魏姓女法轮功学员已被送回郑州市金水区京八路办事处辖区的家里。有了解情况的同修请补充。
原安徽省合肥市中级法院的法官大法弟子黎梅，因不愿改变对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信仰，被合肥市610蜀山区610及合肥中院于2008年6月12日绑架后，以莫须有的罪名非法劳教1年。2009年7月26日，又直接从劳教所绑架到洗脑班。现在据有关人士内部确切消息，黎梅已被关看守所，并被非法逮捕，邪恶之徒正密谋要判其重刑。黎梅已被迫害的身体虚弱，形容憔悴。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向出版社、学校老师讲真相。中国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初中2年级教科书《思想品德》8年级上册80-81页中出现毁谤大法内容。2009年小学6年级上册《品德与社会》一书中的17-18面有诬陷法轮功的内容，它是湖北教育出版社统一编制的教材。辽宁省本溪市的初中1年级品德课本中有污蔑大法的文章。甘肃省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品德与社会》上册中有诽谤大法的内容。望国内外大法弟子向有关省市的教育出版社写信或打电话阐明真相，把孩子们从谎言的毒害中救出来。请大法弟子搜集各省市老师的详细地址、邮编、手机和电话号码，因为他们是最关键的，他们马上就面临着用教材毒害孩子们。行动吧，不要怠慢。
请河北省大法弟子注意，近来一段时间，有人在河北省范围内推动汇总大法弟子从1999年邪恶迫害大法弟子后直到现在所有遭受过邪恶迫害的大法弟子受迫害的详细情况，然后汇总成册。推动这些工作的人，有的说要发给明慧，有的说要放到一个可靠的地方封存，作为法证人间后惩办邪恶的依据。但我们从明慧网没有接到任何这样的通知来做这样具体而又牵扯所有大法弟子的事情。从明慧的导向和大陆大法弟子的实际安全角度来讲，都是没有任何依据和保障的。请河北省各地大法弟子保持和明慧的通畅联系，停止这样的牵扯到整体大法弟子的汇总工作。当然，继续揭露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搜集各地迫害大法的事实情况，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但牵扯到整体所有学员的事情，一定要理智成熟的来做，一定要保证整体大法弟子的安全，不给邪恶任何空子可钻。
本周37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7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喜宴之上争三退。黑龙江省海林市一名大法弟子参加喜宴，在餐桌上讲法轮功真相，劝大家退出中共党团队。 全桌人明白了真相。大法弟子告诉同桌人，把你们的名字都写下来，都入过什么，我给你们退了。一个人说，我早就退了。同桌人埋怨道，你早就退了，怎么不告诉我？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河北省赞皇县有一位老年大法弟子去陈官镇赶集，中午吃饭时，在一个小饭摊上和两名警察坐在一张饭桌上，这位大法弟子就趁此机会向这两位警察讲大法真相，并给他们做了三退。明白了真相的警察临走结账时对饭摊老板说，这个老大爷是个好人呐，连他的账一起结了。大法学员只为民众了解大法真相，不再被中共的邪恶谎言欺骗，并不图回报。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南阳老人觉醒，一年劝退70人。河南省南阳邓州一名中共老党员陈顺，今年已75岁。2008年，有人给他大法真相资料以及酒瓶等资料，他一看内容，吓得赶紧让拿走。这位已退党的人再三劝说，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打动了陈顺。陈顺看真相资料时，回忆起自己文革时因天要下雨，刮西风，说了句西风大东风小，西风压倒东风，被打成右派，说什么西风是反革命，对社会主义不满，从此大会斗小会斗，拳打脚踢，踢他的腰，说他反动反革命，担大粪做义工，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低人一等，好多次想上吊死了，老伴儿流着泪劝说活下来，虽然后来平反了，但落下个腰疼病。而今他看了这些资料，才真正明白了这个邪党是个什么东西。不知不觉中，他的腰直起来了，人也精神了。为感恩法轮大法的救度之恩，老人也走乡串户的劝三退，一年来劝退70人。
武汉新洲区村民随中共作恶，遭恶报被撞死。郭义生，男，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凤凰镇杨元嘴村人。自1999年7月以来，郭义生就一直追随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多次参与绑架、监视、骚扰、撕毁、涂抹大法真相标语。今年七月下旬，郭义生还伙同当地恶警杨金如等人闯入一名大法弟子家中，强抢大法书籍。由于迫害卖力，郭几年前就被提拔为凤凰镇安保队队长，充当迫害大法弟子的走卒。当地大法弟子本着慈悲善念，多次对郭义生及其家人讲大法被迫害真相，劝其停止作恶，以免遭报。他却说，我什么也不信，共产党给了我钱，我就是要为共产党卖命，怎么就没见报到我头上？今年8月23日，郭义生被一辆从麻城开往武汉方向的大巴客车撞到，在被送往武汉抢救途中死亡，时年54岁。
老教授诚信大法出奇迹。今年8月30日，在公交车站等车时，我忽然看见了我大学的一位老教授。我恭敬地上前问话，教授您好。他一怔，客气地问我，您是哪一位？听过我的介绍，他稍事思索，赶忙握着我的手，有点歉意地说，实在对不起，过去的事我都忘记了，所以一时没想起您来，请原谅。说话中，我们一块上了同一辆车。在车上，他向我叙述了他的近况。原来在3年前，他祸不单行，老伴去世，自己又出了车祸，他的3根肋骨被撞断，头部严重受伤。当时他呆呆地躺在病床上，神志恍惚，记忆消失，大家都为他今后的生活担心。他告诉我，一位由陕南来看望我的亲戚 要我相信并且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记住了这两句话，我脱口而出，那好呀。他点点头，兴奋地接着说道，出院时我把什么都忘光了，但却记着这两句话，回家后我就整天想着念着这两句话，很快我的生活能自理了。一个人住在五楼上，每天买菜上下楼我都念。他欣喜之意溢于言表。我问他现在一个人乘车去哪儿，他说去前边一个菜场，那里的菜品种多而且新鲜。我有点不解地问，买菜跑这么远，您能认识路吗？他笑着答道，能，这些道路什么的都回想起来了。我明白他是得益于大法，记忆力在逐渐恢复，就鼓励他，那您就继续念那两句话吧。他认真地说，念，当然念。快下车时，他用手指着自己的鬓角高兴地说，您看，就因为念这两句话，我的白头发正在变黑。看着他那已经发黑的两鬓和硬朗的身板，想想他对大法的诚信，我真为他高兴。一位丧失记忆、几近痴呆、生活不能自理的70岁老人，就因为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奇迹就在他身上发生了。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9月5日至6日是意大利米兰市的运动日，从米兰市中心的多默广场一直到斯福尔泽克斯古城堡的长街熙熙攘攘，明黄色的法轮功信息台祥和宁静，与众不同。一个意大利小伙子驻足在练静功的学员面前看了好一会儿，当知道周日有免费教功的活动后，他兴奋地说，我要去学法轮功。
9月6日，英国法轮功学员首次出现在2009年肯斯顿狂欢节上，向参加节日庆祝的人们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展示优美祥和的五套功法，传递法轮功在中国无辜被中共邪党残酷迫害10年的信息。
一年一度的台湾基隆中原暨花车游行9月20日晚间拉开序幕，三度受邀的台湾法轮大法学会以天国乐团及腰鼓队参与演出，获得观众热烈的掌声。司仪介绍，参加这次游行的天国乐团由200位法轮功学员组成，来自社会的各阶层，他们经常到世界各地演出，今天他们要将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讯息带给所有在场参加的来宾。腰鼓队由80位法轮功学员组成，司仪介绍说，腰鼓队是中国东北的民俗活动，法轮功发扬光大了这活动，可以震慑邪恶。
真善忍国际美展8月21日在日本埼玉县埼玉市文化中心展出，受到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这是美展在日本的第19次巡回展览。埼玉县议员铃木正人先生和日本法轮大法学会会长鹤原雅章先生出席了美展开幕剪彩仪式。铃木先生在剪彩后的祝词中，既表达了希望美展圆满成功的美好祝福，也谴责了中国共产党对法轮功修炼人士的残酷迫害。铃木先生说，画家的高超画技突破了语言的障碍，传达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将法轮大法修炼者不畏强权的意志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很佩服。而我们的一些政治家及媒体顾及利益等问题，至今不敢为这些受苦的人们发声，实在令人汗颜。不过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关注这一切。
韩国第89届真善忍国际美展8月25日至30日在大邱 Metro 美术馆展出。开幕式上，大邱美术协会会长李代熙发表祝词，他说，这次美展传递一种讯息，虽然在承受压迫的痛苦，仍渴求自由，追寻博爱与和平的精神。大邱广域市达西区区长与议长也发来贺词，祝美展圆满成功。美术馆与大型现代购物中心及地铁相连，流动人口较多，美展观众络绎不绝。
9月8日晚，真善忍美展在以色列巴提亚姆市开幕，当地的很多市民参观了画展。
马来西亚52周年国庆来临之际，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8月30日 来到森美兰州著名旅游景点波德森海边举办活动，以集体练功、派发真相资料等方式，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当地民众。
9月5日，澳洲法轮功学员在距离堪培拉100多公里的高本参加每月一次的集市活动，摆设展位，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比利时伯克瑞克市每两年一次的夏季活动世界节在2009年8月最后的周末举行，当地法轮功团体应邀参加，展位在露天绿草地的入口处。当人们走进入口处，就会被缓慢圆的法轮功功法吸引着走进展位的资料桌，询问和取阅资料，来来往往的人们一波又一波。
重逢活动是比利时最大的法语城市烈日在每年九月份的第一个周末举办的大型活动。法轮大法协会和其他300多个团体一起参加了2009年的这项活动。学员繁忙而和善地接待着每一个询问的人，许许多多的人们留下了他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或者联系电话，他们希望得到更多法轮大法信息，希望能够到练功点学功。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 ，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要让等靠要拖垮资料点。最近几个月，全国各地都有很多资料点被破坏，很多大法弟子被邪恶绑架迫害，严重干扰了住持正法和当地的正法进程，阻碍了救度世人及众生得救。慈悲的师尊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指出，从现在情况看，另外空间的邪恶被大量解体了，控制人的能力不行了，整个形势对大法弟子来说越来越宽松了。在邪恶已经很少了的今天，为什么很多资料点被破坏？看到大法弟子被迫害，大量资金设备损失，大法弟子都很痛心。我是一个独立运行8年的资料点的同修，想把我们周围帮助同修建立资料点，提供技术帮助过程中看到存在的问题指出来，与同修交流。一、缺乏整体意识，资料点不是真正遍地开花。每当有资料点被破坏，同修被迫害时，经常听到同修说， 我们地区整体怎么了？怎么就提高不上去呢？是不是我们整体有漏洞？表面上看，这句话是从整体的角度考虑。师父讲法告诉我们，遇到任何事都向内找。我个人认为，这不是真正的向内找，实质是在向外看。作为一个修炼人，正实法，救度众生，我们应该怎么做？自己做的怎么样？为整体上能走正修炼的路，自己都做了什么？师父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讲到了很多神安排了大审判。正法修炼到今天，我们应该看看自己了。我们帮助建立的家庭资料点差不多有10个左右，几乎没有资料点是按着明慧网的要求与明慧网单线联系能真正独立的资料点，原因有很多。有的同修建立资料点是因为觉得传递资料危险，怕邻居看见不安全，害怕家人同修被迫害，在家里安全，就提出要在家里做资料。还有的觉得家人同修不敢出去发真相资料和面对面讲真相，在家做资料不用出去，还参与正式大法没落下。虽然这些想法隐藏很深，但是在与同修接触过程中不难发现，带着这个不纯净的心做资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正式法救度众生。三退声明、同修的体会文章等所有需要打字的，同修都给我们，让我们打，以为我们是个大资料点，人多，其实我们只有极少的几个人，每个人都很忙。其实参与做资料前，我从没有摸过电脑，都是自己一点一点学的。这些家庭资料点的同修却已没有时间，年龄大，没有文化，看不清字母，没法打字等各种各样的借口，把自己应该提高心性后就能做的事推给别人。等靠药的做法，不仅不做资料的同修有，做资料的同修同样很严重。有的同修觉得自己三件事都在做，也建立了家庭资料点就满足了。有的同修因为年龄大，怕买耗材不安全，要求我们给提供各种耗材。有的因为怕上网不安全，同时也是觉得学技术难，不愿意学，耽误时间，不想自己独立上网。有的同修即使学会上网，也以各种借口不上。有的同修家里有宽带，也不上明慧网。帮同修建立资料点是很辛苦的，这些同修得到的容易却不知道珍惜，依赖心很严重。依靠同修提供文件、提供技术、提供这个那个，参与正实法是有条件的做。刚开始为了让同修都能够逐渐的参与做资料，我们觉得先帮着同修做起来，在今后的修炼中他们慢慢会做好的。几年过去了，很多同修只满足于现状，不愿意再往前走一步。我个人觉得这是修炼根子上的问题，很多同修缺乏整体意识，执着于自我，总是依靠其他资料点和同修，使自己的资料点不能独立运行，这种做法是资料点被破坏、同修被迫害的一个原因。一个资料点被破坏后，他们又去找另一个资料点继续依靠，却不想自己独立，让资料点真正的遍地开花、独立运行，已是迫在眉睫，是每个资料点同修应该做到的。不能把你要修的、应该承担的都推给别人，只要我们想做，就一定能做到。二、不修口，不注意安全原则。明慧网上有很多同修都写文章说过这方面的问题，同修都在看，有人却不对照自己去实修，有人总认为说的是别人，跟自己没有关系，因为没说到自己头上，说话是有意无意的就把谁谁在做什么、谁给我技术上提供的帮助说出去了，把资料点同修、技术同修介绍给不认识的资料点同修。有的同修认为都是做资料的，说说没有事儿。有同修在跟我们要文件时说，谁谁跟我要真相资料，我给他做的，你给我这个文件。当你跟他指出应该修口，这么说是不负责任的。他可以不跟你说，但是跟别的同修仍然在说，把资料点同修介绍的一定范围内都知道谁在做资料。有的人打电话时也说，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不仅对其他同修，对自己的修炼也不负责任，干着邪恶高兴的事还不自知。有的家庭资料点之间仍然在对打手机， 当有其他同修被迫害牵连到他时，他当时不打了，过一段时间继续打。跟他在安全方面交流，同修也只是笑一笑而已。师父在最近几次讲法中都明确指出，大法弟子在整体配合上应该成熟起来，我们尽快做好，成熟起来吧。建议同修都看一下明慧网2009年8月26日的浅谈注意安全的方方面面，这篇文章对我们在安全与怕心这个问题上是一个很好的提示。资料点的安全需要大家共同配合，共同维护，我们要放下自我，真正融于法中，无条件地修正自己，整体配合好，尽快在法上成熟起来，做好我们应该做的。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向律师界讲真相的体会。六月份我们开始参与和同修配合向本地律师界讲真相，我们以某同修被迫害失去工作寻求法律援助为契机，走访了一些律师。在与律师接触的过程中，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对请律师帮助同修的做法有了新的认识，在此过程中也了解到了本地律师界的一些实际情况，同时把在向律师讲真相过程中遇到的瓶颈和找律师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某些情况整理一下，供目前正在做此项目的同修参考，以达到使整体配合更有序、更协调、冲破困难、打开更好的救度众生的局面。一，我们了解到律师界对大法弟子态度的大致情况。我和被迫害失去工作的当事同修走访了几个律师事务所。由于现在律师们大多是实行坐班制，等待客户上门咨询，这对于他们公开在一起听我们讲真相非常有利。通过走访和交谈，发现律师群体对于大法和大法弟子被迫害并不陌生，也不反感，有的甚至非常清楚地了解中共对待大法弟子的手段，同时也知道法轮功学员遭受的冤屈。他们知道修炼大法的人是善良的好人，可是对于大法弟子个人被迫害请求律师援助具体问题上，律师们的观点和态度各有不同，细分有四种。一，把大法弟子个人被迫害的案例当成普通案例，这些律师对于大法了解并不多，对中共认识不清，对邪党存有幻想，他们把法轮功学员归为弱势群体或民间维权者，如果在个人被迫害具体问题上向其咨询，他会提供最有效的参考方案，并提供相关法律条文的援助。一旦上升到信仰问题，涉及到对大法的正信等，便会下意识进入到党文化思维中，随即提供一个逐级上访的方案，借此推掉。临走时，对于你的咨询，他要收一点咨询费。二，了解大法真相，为保饭碗比较犹豫，但有正义感好一些的律师对于大法有更多的了解，也有亲朋好友讲过真相的，甚至有亲属修炼大法的，他们对待我们的法律咨询会很热情，对李老师从内心里尊敬，有人甚至要求我们提供师父的著作拜读，对中共邪党也有一定认识，也三退了。这种人如果更进一步深入讲真相，会秉持正义为大法弟子辩护，这样的律师你给他咨询费他也不收。三，对大法有了解，接触过法轮功学员，认同大法的一些法理，但有疑惑，这样的律师你跟他讲真相他完全接受，但没有摆脱党文化思维，会提出很多他所不解的问题。例如一位律师说，真善我都觉得好，就是这个人不可思议。如果在讲真相时能够当即解开其内心的困惑，他们会更加尽全力帮助大法弟子。四，受邪党迷惑严重，
党文化思维还很深，对大法一点不了解，受谎言灌输严重。这样的在政府机构的人群比较大，例如劳动仲裁委员会，纯属政府虚设的一个为协党服务的面子机构。这里的人无论普通职员还是领导，对大法没有正面认识。当我们要求通过劳动仲裁委员会帮助恢复大法弟子的工作时，他们会不加思索地把此事推到中级法院，态度也很差。这样的人更需要我们不断地以各种形式，书信、电话、手机短信等讲真相，揭底他们头脑中被邪党灌输的谎言。二，认识到不足，转变观念。由于前几年受到邪党的迫害，思维方法上经常被动的，时不时的冒出怕心，不能彻底的否定旧势力。虽然认清了邪党的本质，但在正念正行上依然与法相脱离，有很大差距。请律师要摆正基点，这一点很重要。初期我们可能为被迫害大法弟子的具体事情来请律师而陷入某种思维模式，单纯从缓解同修被迫害的压力，减少痛苦，增强正念的角度考虑，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起到帮助当事同修，给予其信心的作用。但是根本上能否堂堂正正地坚信我们无罪，从内心深处认识到我们是谁，来的使命和责任，这是能否在利用法律形式救度众生问题上有所突破的关键。如果能够从法理上明白我们请律师的目的，不是向律师求助，而是我们通过和律师接触，聘请他们这种方式在救度律师本人和所有参与该案件的事人，乃至不参与案件的旁观者，转变观念才会更加主动，更加无私的正念正行。因为是大法在给他们选择未来的机会，是大法弟子在利用法律形式救度这一方的众生，能够为法轮功学员辩护，对常人来说是他们生命的幸运和荣耀。三，整体配合，互相协调，讲真相，救度众生。有些同修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营救同修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是救度众生，抱着人心看问题，过分在意结果，还有埋怨被迫害同修不注意安全的，出事了先找他们哪有漏。其实这一念已经是对旧势力找借口迫害的默认了。这些观念都会导致我们在营救和减轻被迫害同修压力上起到阻碍作用。顶着压力往前走的过程，我们要越来越成熟，千万莫被人心带动，不要看表象，不能麻木。我们是师父的大法弟子，是来助师正法的。我们的大法同修即使有执着，也不允许旧势力干预迫害，我们只听师父的，师父说了算。同修们，我们一定要互相配合好，互相圆融，履行我们下世的使命和责任。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真得挖挖根了。在和同修的切磋中，同修说我们这儿的几个同修和大法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得挖挖根了。挖什么根呢？我向内找自己，回想自己12年的修炼历程，基点一直都在人中，并没有在法中，总是以常人中的事为主，而修炼救人好像是业余的，总是抱着一种常人的思想，我要怎么样学好法，我怎么样为大法做工作，我怎么样能够提高，我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总感觉是在学大法，而不是身在大法当中的一员。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并没有真正融于法中，看问题想问题的方式都是常人的思维逻辑，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大法的工作做了不少，可是自身的提高很慢，主要的原因就是思想在常人中，根子在人中。为什么师父把学员和弟子是分别讲的？我的理解是基点，在人中学法的，做大法工作的，觉得为大法付出的，抱着常人心做大法工作，
像常人为大法做好事一样。这样的人也许是大法学员，而把基点植根于法中的，时时处处把法放在第一位，把大法弟子做的三件事放在第一位的修炼者，把常人中的生活工作融于法中的，这样的修炼者才能称得上是大法弟子。师父说，无论你们做什么，都没有去想自己是在为大法做什么，应该怎么样去为大法做，我怎么样能够为这个法做好，都把自己摆在大法当中。你就像大法中的一个粒子一样，无论干什么，自己就应该那样做。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真正用修炼人的状态做大法的工作，那样才是神圣的。为什么我很多人心要去去不掉呢？就是积点在人中，追求常人的名利情，虽然也在修，执着心也在去，但是在现象中解决问题，解决不了问题的根本。现在常人中就事论事，结果是解决了旧矛盾，来了新矛盾，就像盲人摸象一样，摸着腿就是腿，摸着身子就是身子，看不全象的全身，看不清执着心的根源。虽然思想中也有法，三件事也在做，但是常人的比重大，这就是没有摆正基点，这就是根子上的问题。你如果作为一个常人，我不反对，做一个维护人类社会的好人，当然是件好事。可是你现在是个修炼的人，站在什么基点上看待大法，这是根子上的问题，也正是我要给你指出的。精进要旨，挖根。我们只有从常人的思想中跳出来，不陷在人中看问题，反映出常人的思想、观念，马上分清它不是我，使自己真正的我完全站在法上。要大法弟子做大法的事，而不是要大法学员做大法的事，一定要把这个根子上的问题挖出来，否则怎么能从一个常人走向一个光艳无际的神呢？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让更多人拥有未来。学习师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使我惊醒，原来旧宇宙的神在不能认清正法的情况下做了这样的安排，他们不知道人类今天的特殊性，那么多人都来自宇宙中那么高层次，抱着对正法必成的决心来到我们这个危险之极的地方。正法到今天，如果按照邪恶的安排走，那将有90%的众生被淘汰，那将是人类最惨烈的劫难，也是宇宙惨烈的劫难。从这一角度来看，大法弟子一定要认清救人的重要性、必要性。师父要求我们最低要救度50%的众生。当然，在这救度的过程中，我们要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因为那些旧的神只安排了10%，其他的都是要大法弟子在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后救度更多的众生。我也更加理解师父把时间一拖再拖的原因了。慈悲啊，那么多众生抱着对正法的坚定信念来到这里，结果被旧势力干扰的要永远失去生命，怎能不慈悲于他们？要说可怜，他们比那些被迫害的大法弟子还要可怜。不管怎么样，那些被迫害的大法弟子都将走向美好的未来，都将走向圆满。而那些众生呢？如果得不到救度，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大法和邪党，那就彻底结束了所有的一切。不可怜吗？不应该去救他们吗？其实我理解，师父是安排了有70%-80%的进入未来的。在过去的讲法中，师父讲过，但是由于旧宇宙神的干扰、破坏和大法弟子修炼状态达不到标准，现在还没有达到，也不是不能达到，关键是看我们今天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做得如何了。做得好，就能救度更多的生命。 所以我们真的要认清这一切，认清师父的安排，认清旧宇宙神的干扰，认清我们的使命，不要再去执着什么时间，执着什么人的观念，就是救人，排除一切干扰，慈悲的救人。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